先生，我们想见耶稣。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4年12月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纽约州宾汉姆顿所传讲的信息 We Will See Jesu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41205。那晚上好，基督徒朋友们，今晚能再次来到这里是我极大的荣幸。那这次是向有需要的人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祝福。那我很高兴，那再次见到你们所有人。那在尽我所知的，在聚会中，竭力的讲了两个晚上的福音之后，那今晚是医治的聚会，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相信你现在会为我祷告。那这是我来这里之后的第一次。那我上次的医治聚会是在印度，那他们抬着我进来，抬着我出去，我的衣服几乎全给撕掉了。那近50万人聚集在那里。那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他对我们的爱中认识的，那是件奇妙的事。那在开始为病人祷告之前，那今晚我确实需要你们大家为我祷告。那我把布道会主题放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是我们所使用的主题，我们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请你们读一下那这一小段的经文，也许不是现在，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回去读约翰福音第12章的20、21和22节。那我读这段经文是因为作为一个人，我的话会落空，但当我读他的话时，他的话不会落空，这是神的话，我们相信他们是神的话。那如果我所知道的即使只是读他的话，那神也必会祝福他的话的。耶稣说他的道绝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成就他所定的旨意。那在这里我们要从第20节开始读。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让我们一起低头跟这位作者说几句话。仁慈的天父，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满了确据，知道你垂听孩子们的祷告，今晚我们来就近你，知道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你可爱的方式还有你对人们的态度与你当年在肉身中时是一样的，因为你是一样的。我祈求今晚将你的爱向罪人、被盗的人、不敬钱的人、有病的人、有需要的人、还有残疾的、受苦的、瞎眼的，向所有人彰显。父啊，愿今晚是这样的一个晚上，即当我们结束离开时，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的说，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我们里面燃烧吗？神，我们祈求你今晚接受我们，像你在以马忤斯所做的。父啊，你就是爱，你爱各处你的儿女。 那当你领着门徒们进去，把世界关在了门外，你单独与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时，你就做了一些跟普通人不同的事。虽然你整天同他们交谈，但他们仍然没有认出你。但是你行了一件事，行事的方式让他们意识到只有你能那么做，他们就知道了那是你。父，我们对世上的事以及所有的怀疑关上心门。今晚我们要与你关在一起，神啊，今晚求你应允来做一些与平常不同的事，这样人们就知道你爱他们，你就在这里，想使他们得以痊愈，赦免他们的罪。父啊，求你应允。现在作为你谦卑的仆人，我把自己还有这教会交托给你，为了圣灵的工作，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求这些的祝福，阿们。那么要用一点的时间来互相适应一下，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如果神愿意，那我们要传讲一会儿。这些希腊人，那是些好奇的人，那他们，那圣经说，我相信是保罗说的，他说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那这些希腊人当他们来求问耶稣的事情时，他们并不是渴望要看到他的神迹，他们是只想要见耶稣。那我相信，那这是这里每个希腊人的态度，不只是希腊人，还有今晚在这里所代表的每一个其他的国家，地上的国家，还有地上那这些支派的态度。那美国像是个大熔炉，我们不同国籍的人都聚在一起。我相信那是每一个读过圣经的人，我曾经想到过天上有一位神的人的愿望，他的渴望就是想见耶稣。我知道有一天每个人都不要看见他，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那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只有死后才能见到主吗？不，不是的。那圣经的主题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所以当他死的时候，那他只是死去了若干个小时，然后他又复活了。那今天那我要通过基督徒的教会那所争辩的是要超越神学的范畴，那我的论点是耶稣与从前一样真实的活在基督信徒的当中，在神性和能力上彰显自己，赦免罪恶，乃医治病人，使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行的在地上时所行的一切的事，那他现在依然在这么做。那个要么是真理，那要么圣经就是错的。那对我来说，如果我不相信圣经是完全的真理和神的道，我今晚就肯定不会在纽约向人们来代表他了。我家里有个妻子，两个小孩子，那我妻子马上要做妈妈了，那你们知道家里多么的需要我。但是我来是因为我感到神要我来纽约的宾汉普顿，那要尽我所能的来帮助这里的每一个人，因为我意识到那这里或任何的地方都没有人愿意失丧的， 每个基督徒都想更亲近神。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或者说对神看见的越多，就越爱他，越相信他。那今晚我想问你们基督徒乃及非基督徒们一件事，如果这些经文是真的，即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话，那如果他愿意走进这个会堂，跟他过去在地上时的日子时一样的真实，你们每个人都愿意接受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们愿意相信他，爱他，交出你们的生命吗？愿他应允你。那他们想见耶稣，那么有多少人想见他呢？那你们真的想要见他吗？肯定的，我想见他，神知道那是真的，我想要见他。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呢？他们当时看见了他。那如果他今天是一样的，那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怜悯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爱中是一样的，在彰显上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像过去那样看见他呢？那今晚我们在宾汉姆顿，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那我是怀着敬畏这么说的。也许宾汉姆顿 99% 的教会成员都会弃绝他的。那按着他来的方式，那按着我们神学中的样式，要是按照我们教导他会是怎么样的方式等等，如果他穿的像一个普通人要走进来，那开始教导，也许很多人都不愿意欢迎，都会把他赶出教会的，因为他的政策太不一样了。那因为那如果耶稣是一样的，那么世上的宗教人士也会是一样的。那么小朋友们，神从未从地上取走他的灵，神取走了他的人，但并没有取走他的灵。在以利亚身上的圣灵降在了以利沙的身上，然后降在施洗约翰身上，预言了在末日必要再来。瞧，神从未取走他的灵，神取走了他的人，他取走了基督，但基督的灵回到了地上。魔鬼取走了他的人，但并没有取走他的灵。那当时同样的宗教的异端，那他们高级，那高雅，受过教育，有学问，同样的灵今天依然活着，同样的人也被同样的教师所影响。今天如果耶稣走进来，他可能会像当时一样的不受欢迎，因为他肯定不认可他们的教会或他们的神学，他会毫不留情的被人拒绝的，因为他们的祭司和传道人不相信他，他们说的是魔鬼，因为他行了神的事，圣经说他要这么做的。那今晚如果我们要在宾汉姆顿或这些的某个城市要找到主耶稣，你也许会在普通人中间找到他，那你们相信吗？只是普通谦卑的人，那就像今晚在这的人一样，也许也是主耶稣愿意融入的人。那作家路加说，因为在那日子普通百姓高兴地听他。如果我们寻找耶稣，我们会寻找一个穿的跟普通人不同的人吗？不，我们会寻找穿的像街上的普通人一样的人。耶稣走在人们中间，有很多次他在人群中间，人们到处寻找他，却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只是个普通人，他不会穿什么不同的衣服，他不会穿神职人员的衣服，然后使自己与众不同，他只是穿着正派整洁干净的衣服，像当时走在街上的普通人一样，说着同样的语言，那的语言如此的简单。那巴不得你们知道这真理，那就是你们学者搞混的地方。那瞧他的语言，那是要解释希腊文的希伯来文等等，那他们试图用大的学问来解释的，而耶稣只是像我们一样使用着普通的语言。那瞧，这就是他们全搞混的原因。你们不同意这点，那不要去想那些的东西，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那所以没错，但是事实是那样的。那么当他在这里时，我们会把他作为某个伟大的神学家，某个伟大的演说家来去寻找他们？不，他不是，他只是个普通人。那我们想看到所有的教会 哦，都接待他说这是个大人物，这是那个，不是的，他们会反对他的，只会有少数普通的人愿意听他。那他的讲道，那会是像那样的用雄辩的讲道，那用很高深膨胀的语言来征服人吗？不，他不会是那种人。那如果我们今晚要寻找耶稣，我们会找什么样的人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事工。那圣经说他今日跟当时是一样的。那首先当他的事工开始时，有个叫腓力的人，那他归信了。那他一归信就去找他的朋友拿但业，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很真实的迹象，表明这人已经 归信了。那一个人一旦与耶稣在一起过，他就想让每个人都认识耶稣。所以腓力去找拿但业，他在一棵树下找到了他。那于是他说，你来看我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但业作为一个很好奇的人，一个异人，他站起来说，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给了他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你来看吧，那是搞清楚什么东西是真是假的最好的方式，自己去看吧。那正是摩西搞清楚了燃烧的荆棘的方式，他转个身去看他，看他为什么燃烧，那是你能够去到任何地方的方式。那如果你走在人生的旅途上，没有神，没有基督，那今晚就走到一边去查看的，看神会告诉你什么。当你踏上圣地时，把鞋子脱掉了，要存心存敬畏，那不要批评，要敬畏，要相信。那然后听圣灵在你心里所说的话，要谦卑敞开，让神对你行他的旨意。那腓力找到了拿但业，那要跟他一起回去。也许耶稣正站在祷告队列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也许他在祷告队列里。腓力可能是在祷告队列中来到他的面前，或者可能是站在某处的会众中。但当耶稣转过身，将目光定睛在腓力的身上，学他说，看呢、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如果圣灵今晚重复同样的事儿，他会说这是个基督徒，一个信实的人，他是真诚的。瞧，那看着这是个以色列人，是个信徒，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个以色列人感到很吃惊，他说那人怎么知道我是谁呢？那他怎么知道那我是个以色列人呢？那首先，那他怎么知道我是诚实没有诡诈的呢？他说拉比，或者说牧师师父老师，你从哪里知道我的？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如果今晚这事发生在纽约呢，会怎么样？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他们会说这家伙是个算命的，那是心灵感应，他是个巫师，那我知道他是个占卜的。将来就是你什么也去不了的地方。那你知道腓力做了什么吗？腓力并没有退后一步说，哎，等一下，这怎么回事？这是个算命的吗？腓力跑了过去，伏伏在他面前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那个，你就信了吗？如果你是个信徒，那他说你会看到比这更伟大的事儿，只要你相信。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今晚他岂不是同样的耶稣吗？同样的耶稣。那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那他从撒玛利亚经过，那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从耶利哥，那他去耶利哥，那他走在从耶路撒冷那直到耶利哥的路上，但他却绕道去了撒玛利亚，我想知道为什么。他打发门徒们离开，那大约11点他们下去找东西吃。那当他们离开时，耶稣坐在了井边，那一个妓女出来了，那是个妇人，也许他整夜都在外面，那起得很晚，那也许他不能跟其他的女人同时出去，那休息跟他们在一起，但不管怎么样他出来了，是个撒玛利亚人，那放下水罐去打水，那应该看到他们在东方是怎么做的。那他们放下水罐来打水，那妇人到了井边，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那你们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换句话说，那里有种族的问题，那就像今天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事情，那是我们彼此没有来往。 耶稣对他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给你的水是你不用来这里打的。那他看着耶稣，他说，那井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但我所赐的水是生命之水，在喷涌，那如同你魂里边的喷泉一样，直涌到永生。明白他想要干什么吗？那这是我所认为的，他要接触到这妇人的灵，因为他拥有神一切的属性。但对这个妇人，他必须首先同他交谈，捕捉到他的想法，捕捉到他的看齐了。所以为了捕捉他的灵，耶稣必须带来这场的谈话。等耶稣捕捉到他的灵，看到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时，他就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是的，你都有五个了。那他看着耶稣，那对，他说，哦，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他说，那仔细留意，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当他来的时候，这些迹象必随着他。但既然你是个先知，那你必须是个先知，才能有这些弥赛亚的迹象。那注意，先见的迹象就是弥赛亚的迹象。他说我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但你是谁呢？你一定是个先知。他说但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事。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就是了，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那是今晚的耶稣。你不信吗？肯定是的，那是同一位耶稣。那他非常的激动，跑进城里，他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来所做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那他并没有那么做，他只是告诉了他一件事，但如果神能向他启示一件事，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启示一切的。那所以他知道耶稣从神那里边得着了能力，那看到了他的生命，知道他过去是谁，那神与他同在，他称自己是弥赛亚。所以夫人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所来所做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于是他们就出去，带着进了城，他就开始对他们传讲。当他传讲时，他们就意识到他跟当时普通的神职人员不同，因为他说话如同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样，不是从某个理论或神学来的，那他只是从他所知道的真理当中来说话。他没有什么惧怕或动摇的，他知道他的立场在哪。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那让我们多讲一些的东西。那你相信他充满了怜悯吗？相信他满了同情满了爱吗？好的，那我并不是想给你们设个圈套，但我现在想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因为那我们是按现在的方式在说话。耶稣来到了比士大池，那圣经说，那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如果你们谁想要读的话，他来到了比士大池，那在池子周围躺着许多的人，那是一个拱廊的，有五个门廊，那是当时们洗衣服的地方的阳门的等等。那有许多人躺在那里，因为神总是预备了一条医治的路，无论是什么，自世界开始以来，神就为他的百姓的医治开了一条路。那在那里，每个特定的季节都有一位天使下来，也许一个月一次，那都会搅动水。那你知道搅动的水是什么？那住在这里和附近的人应该知道，那河水从这边流下来的时候，风朝那边吹，把它切断，那是非常危险的水。那当着水那不能顺畅的流通，被截断，那就会像那样被搅动起来。那位天使降下来搅动水面，那水会上下的翻腾。那第一个凭着信心跳入水中的人就得了医治，那无论他有什么疾病，首先他必须得相信。有作家告诉过我们说，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景象，他们人甚至会彼此的刺对方，看谁能够先得到。那此时耶稣来到池子这里，以马内利自起，一个妇人刚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并未为那妇人祷告，他仅仅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就转过身来说，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而此刻以马内利来到这里，那他绕过了那池子，让我们来画一幅戏剧性的图画。那这里有个脑积水婴孩的母亲， 恳求着让他先跳进水里。这里有位患关节炎的老父亲，腿像这样搭了起来，只有一个可怜的瞎子，多年都没有见过了。那大家都在呼求怜悯，如果天使降在水面上，就让他们先进去，因为每次有人进到水里，那医治就发生了，能力就把天使从水里边吸了出来。他们就得再等几个月，天使才能再回来了。到某特定的时期，那他又来了。但是病人得医治，使天使的力量从水面上被抽走了，那他就离开了。那你们不知道虚弱是怎么造成的，对吗？好的，那在医治最初的发生的时候，能力就离开了水面。那现在耶稣就是神自己，他来了，化身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那他住进了那个帐篷，那要除去罪。疾病是罪的属性，所有的疾病都源于罪，没错。如果有人能够传讲魂的救恩，但却不传讲神的医治，我看不出他怎么能够明智的看待圣经呢？那举个例子，如果一只龙或某个爬行的动物今晚用它的脚爪抓住我，扯我的侧面，那我并不需要砍掉它的脚来消灭了，只要敲倒它的头，那就杀死了它整个身体。疾病是罪的属性，在有罪之前，我们从未有过任何的疾病，疾病是因罪而临到的，明白了吗？所以你不能在任何的方面对付罪，除非你对付的疾病、忧虑以及罪所产生的一切的属性，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这时耶稣来了，他是我们疾病和罪的赎罪祭。他走过池子，那会儿说绕过池子，那那里到处躺着那些的男女，极其的可怜。那仰望那希望他说，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继续走吧，你们都痊愈了。那如果他满了爱和怜悯，为什么他不那么做呢？你有想过这点吗？也许这跟你读圣经的时候有着不同的亮光。瞧，那为什么他不说，你们所有的病人现在都起身回家去吧，如果爱他们，为他们感到难过的话。但你知道1900年前的耶稣，他绕过了池子，那里有大群的人，那需要2000人才能够成为大群的人。大群的人躺在那儿，瘸腿的，那圣经说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对不对？何等凄惨的景象。那在这里以马内利绕过一个得了脑积水的婴孩，那绕过了神的儿子，马拉爱和同情，绕过了瞎眼的老爸爸，绕过了患有关节炎的人，对他们的医治未发一言。很奇怪不是吗？马拉爱与同情，约翰福音5章，那读一下，是新约。耶稣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我们南方人称之褥子，那我不知道怎么说的，就是一个铺在那儿的东西，就躺在上面，躺在褥子上，也许他有前列腺的问题，或者可能得了肺结核，那不管是什么，他得了38年了，那是慢性病，不会杀死的。那他患这病已经38年了，他并没有残疾，也不是瞎眼的，也不是瘸腿的或瘫痪的，那他本可以走路。他说每当我要下去时，就有人比我先下去了。那38年了，也许那他已经年纪老迈了，所以他可能是60或70岁的人了。但他躺在那儿，因为疾病而心烦意乱，那躺在了褥子上。耶稣绕着那些瘸腿扭曲瞎眼的人都走了过去。如果他来纽约绕过那些人，你认为他今晚会做什么呢？他们会在背后说同样的话，当时他们就是那么说的。而让我看到的医治这个人，我就相信神不会在那种的状态下医治人的，不会的。而让我看看他使这些的病好了，让我看看。那他们说的，如果你是以马内利，那干嘛你不举手说你们每个人都回家去吧，你们都好了。我相信如果他愿意那么做的话，那他们就都必好了。但这并没有那么做，我想知道为什么。那这里边说的充满了爱和同情，为什么他不那么做呢？他走到这人的面前，情况并不是很糟糕，一点都不糟糕。他走到那人的面前说，你要痊愈吗？那人说，先生，没人帮我下到水里，每当我下去时，就有人抢在我前面下去了。换句话说，一个年轻人的把别人给他撞开等等，他下到水里边，甚至拿刀子捅对方了等等。我这么一个老人家怎么能够先于那个年轻人呢？他说没有人给我开路让我进去，那每当我要来的时候，那就有人把我打到一边去了。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是经文吗？然后接下来那他并没有转过身来说，你们其余的人都做同样的事吧，你们在路上担架上来有瞎的瘸子等等都做同样的事。他没有那么做，而是转过身来走开了，把他们每个人都留在了那儿，满了爱和怜悯。朋友们，今天的问题是人心他们没有圣灵的启示，根本不知道怜悯是什么，也不知道爱是什么。那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怎么解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的爱呢？保罗说，即使我有这些美好的恩赐，即使我舍自己的身体焚烧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祭物，把所有的食物都分给穷人等等，那难道不是爱吗？那不是圣经中的爱。瞧，你所讲的是自然的爱，而不是神旨意的神圣的启示。那耶稣竟然走开了，任由他们每个人躺在那儿。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他们发现竟然扛着褥子那站起来走路。耶稣告诉他说，说他得了医治他就相信了，如果他怀疑他就会依然躺在那儿。那后来当犹太人抓住这人时就质问他，那么质问耶稣，那这就是了，那把他搞清楚，那样永远就不会忘了。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那在他回家时去读所有的经文，那他们质疑耶稣。那他说，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见，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父所做的事就显给子看，对不对？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换句话说，我凭着是神的儿子并不会做什么，那些人却自称是神医，神的儿子都没有敢宣称自己是神的医治者。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并没有宣称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行事。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子，我们里面有父的灵，那会怎么样呢？同样的灵，同样的意念，同样的行为，同样的能力。那他说凭自己不能做什么，除非父指给我看。那换句话说，那仔细听，这可能会让你有点吃惊的，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在没有先见到异象的情况下从未行过一件神迹，不然他就说错了东西了。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这是真的吗？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那我们的时间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必须留出一些的时间来祷告。瞧，那大伙们，这经文是什么意思？那耶稣说他什么也不做，那说那为什么有一天那有个瞎子在街上跟着他，那他没有异象了吗？那他叫喊着可怜我吧，可怜我吧，门徒把他往后推，那耶稣进了屋子坐了下来。那过了一会儿，瞎子想法进了，有人把他带了进来，他就走到他面前，耶稣就摸了他的眼睛说，照着你的信心给你成就吧，对不对？那有一天他就经过耶利哥，那众人中有大群的人呼唤叫喊着，有人嘲笑着等等，他的面朝格格塔，他正在走向格格塔。那在远处坐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可怜瞎眼的乞丐，竭尽全力的哭喊着说，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吧。那他当然说那些的叫喊那举止失常的等等，那他无法听见他，那他继续前行。那知道他那所有正活着的或将要活在地上的活物，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他的肩膀上。他面朝哥哥他，但是瞎眼乞丐的信心拦住了他，他转过身来。曾经有一次，一个女人挤进了人群中，那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碎在，因为他的信心在里面说，我若能摸到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也许他从人们的脚底下钻过去，那跑到耶稣的那里摸了他的衣裳就回去了，像那样站在了会众里，耶稣就开始变得虚弱了。他转过身来看着会众，直到找到了这个妇人， 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我并未医治你，是你的信心救了你。父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意向，但他的信心从众人当中把耶稣拉到了他的身边，对不对？那是1900年前的耶稣，今晚他岂不是同一位耶稣吗？那有没有可能？那现在注意，耶稣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那正确的解释是，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真的吗？那现在我们再快点了，到了结束的时候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这世界宇宙，那这词的意思是世界的秩序，在不多的时候，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世界就是指不信者，他们专顾自己，自夸狂傲，自高自大，爱宴乐超过爱神，他们必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要看见我。那必有一些的世人，也必有一些的你们，你们必看见我，指的就是信徒，因为我人称在此，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使徒们离开了吗？不，先生，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我要离去，但我会再回来的，对不对？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没有比这个再清楚的福音了，我不知道哪里还有比这更清楚的福音了。那么挑战就来了，那如果他愿意来，他会怎么样的来呢？今天耶稣在地上没有手，只有你我的手，那他只有我的口还有你的口，我的眼睛和你的眼睛，那整件事儿就是把自己交托给神的圣灵，然后神就通过个人来行事。你们相信那个吗？愿主祝福你们。那如果耶稣出场，你们许多人知道我的事工，你们已经读过了这些书，我是你们的弟兄，对我来说没有比五分钟前得救的酒鬼还有更多的恩典的。神同样的爱我们，我们没有谁在另外一个人之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神的孩子。我有两个小女儿一个男孩，我对他们没有一丝的差别，他们是一样的，那是神行事的方式。即使你是家庭主妇或是传道人执事，无论你是什么，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孩子，每个人都有份工作要做，让我们全心的相信。那今晚这是我真诚的祷告，全能的神差遣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借着圣灵的造访到来，让我可以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圣灵，让他来做主在地上时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今晚你离开时可以持守你的话，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他是死了，他就做不到，如果他活着，他就对他的道负责，对吗？让我们来祷告。父啊，我奉神儿子主耶稣的名祈求，愿你今晚借着大能大力，借着爱来到，向这里每一颗心彰显你自己。亲爱的神，你知道我的生命，我的魂，我的心，知道我在这里除了认识这名传道人以外，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你知道他们所有的人，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神，我祈求你供应这一切。愿你差来那天晚上在格林米尔的神的天使来，那正如他所应许的，他要做这些的事儿。愿他今晚来，借着他在地上时一切的能力和神性， 来彰显主耶稣，使他的道得以应验。借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你应允这些事儿，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只是为了要排成祷告队列，叫出祷告队列。我要你们知道，朋友们，那这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那在一次像这样的聚会中，我说我再也不会在美国举行这种的聚会了，因为那他们不明白。那在亚洲、那非洲、印度等等，只要有一件这样的事发生，每个人都会欢呼惊醒，他们就会站起来得医治回家了，成千上万的人。那里的每个罪人都是第一次到基督的面前的。但在美国，我们只是翘着脑袋走开说啊，可能有些的东西呢是我不明白的，那那人可能是个通灵术的，可能错的啊，我相信我还得观察观察。那这就是你们这里不能把事情做成的原因。是的，是因为态度。那记住朋友们，你对神圣恩赐的任何的态度决定了你能从中得到什么。如果那天马大看见耶稣走到那里斥责他说啊，当我们找人叫你时你为什么不来呢，那会怎么样呢？耶稣已经看见了关于拉撒路的异象，你相信吗？肯定的。瞧，在拉撒路生病之前耶稣就离开了，他们差人去找他，他却继续往前走，他们又打发人去，那他又继续往前走。如果那是你的牧师，你就再也不用跟他说话了。那但你看他在行神的旨意，他继续走过了一阵子，他停下来说我们的朋友睡了。确切的知道是多少天，那父已经告诉了他说拉撒路还有多少天会复活。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那为了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否则你们会追着我让我去医治他的，但是我要去叫醒他。但当马大遇见他时，那看看他的态度，我上去了看起来他有权责备他，但他没有。如果他那么做的话，后面的故事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他夫妇在主的脚前，他说出啊，他就是。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会死。但即使现在我也知道，尽管他已经死了四天了，鼻子塌陷进去了等等。那如果你在这儿，我的兄弟必不死。但即使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都必赐给你。那就是救济的方式，叫谦卑。他说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啊，这是个好孩子，在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看上去没有什么可以让人羡慕的，圣经说他没有家庭美容是我们可以说羡慕的，也许是个皮包骨的小个子，但当他挺直了自己的小身板做了个声明，在那之后没有人能做，他永远不敢做。他说我就是复活生命，信我的人即使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说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我相信你是那位将要来的基督，神的儿子。这就是了，一个心碎的妇人想要没有的东西，耐心的等候在那位掌管环境的主的面前。他说所有的指望都没了，站在你里边没有什么东西走得太远的。你是神的儿子，我不在乎多少取笑你等等，我相信你是神的仆人，是他的儿子。我相信他读过了圣经，看到那书念的妇人去了伊利亚所在的地方，伏伏在伊利亚的脚前，因为他知道只要他能去到那个先知那里，他们想让他离开。他说去把这根杖放在那儿，就像保罗放手帕一样，把这根杖放在了身上。但是主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不死的魂启示，我必不离开你。他待在那儿，他知道神在他的先知里，这是神在地上的声音，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神的先知。地上没有人像他，他就跟他待在那儿，于是他去了。这妇人得到了他所求的，他可能不知道那为的事，他不知道那为什么这孩子死了，只是告诉了那关于失去孩子的事，那他并不愿那么做，但他想知道为什么。伊利亚无法告诉他，于是他去了孩子那儿，他并没有给孩子祷告。他只是把身体放在孩子身上，在那位先知里的神的灵就降在了孩子身上，他打了七个喷嚏就站了起来。那我想那位马大说，如果神曾在他的先知里，他岂不更在他儿子里吗？说我要谦卑敬畏的走下去跪下来。那看看坟墓前的耶稣， 那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意象，他应该已经预先看见了。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已经听了我，但我是为了站在旁边的人说这话的。接着他挺直了瘦小的身躯，他的声音传到了彼岸，朽坏认得他的主人。有人躺在那里死了，石头滚开了。他说，拉斯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他复活了。哦，他仍然是耶稣，肯定的，他今天仍然活着。我是怀着谦卑这么说的，知道神会审判我的。我见过死了没那么久的人，但是有三个被医生宣布死亡的人被抬了出去等等，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缘故又活了过来。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相信那小伙子刚才下来分发了一些祷告卡，那我们发了多少？一到一百。那我们就开始。那谁有一号祷告卡？谁有一号祷告卡？谁有？那你需要留意一下。那这张小卡片，那上面有我的照片，在卡片的背面有个数字，一个字母。那字母是什么 ？B， 就是宾汉姆顿的开头字母。好的。谁有祷告卡 B 一号？先生，是后面的你吗 ？B 号，好的，过来这儿。谁有 B 二号？谁有 B 二号？如果可以，请站起来。如果你站不起来，请举手。等着卡号被叫的时候，做员会帮助你上来这儿。谁有 B 二号？有人有 B 二号祷告卡吗？那肯定是发了。B 二号，好的，那是二号，你现在上来这里。二号站在这儿。三号，谁有三号？那看看你的卡片，快点，好让我们跟上进度。三号请举手。三号，好的女士。四号，谁有四号？ B 四号。B 四号请举手。四号。好的，五号，谁有 B 五号？请举手。祷告卡 B 五号在哪里？五号，好的女士过来这儿。六号，谁有 B 六号祷告卡？六号，好的。七，那你要明白，你必须照规矩做这事，朋友们。那这么一圈人说的，每个人都想来这里接受祷告，那就会有严重的拥挤了。好的，那号码到哪儿了？七号，七号祷告卡，谁有七号祷告卡？好的，小女孩，八号，谁有八号祷告卡？八号，有穿蓝色衣服的女士，你有吗，姐妹？哦，这里女士，那女士你有祷告卡八号吗？八号，九号，请举手，那我能看到你在哪儿？祷告卡九号。那如果可以请举手，祷告卡九号。那我没有看到那个号码吗？好的，九号，十号，谁有十号？十号，十一号，祷告卡十一号在那吗？好的，十二号祷告卡，十二号祷告卡请举手。好的，十三号，十三号祷告卡，那这位先生吗？十四号，谁有祷告卡十四号请举手。那我们能看见祷告卡14号在这里吗？祷告卡15号不在这儿吗？那我们就停在这儿。好的，那我们就等一下就等到为这些人祷告完了。那如果14或15不在这儿，或你在这里无法站起来，哦，看见了，女士，你的号码是几号？15，那过来这儿。14号在这儿吗？14号祷告卡，那可能是学耳聋的听不见，那就要看看那邻座的卡，那是14号。好的，那带他过来。好的，让我们等一会儿，因为不想让太多人一次站起来。好的，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得医治，那请举手，在会堂任何的地方，无论你在哪儿，不管你是谁，只要举手。哦，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那今晚没办法上来这里，因为我们必须用卡片叫出来们。我要问你们一件事。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信心会就位吗？那如果他来这里不是你的弟兄，那如果他用他的灵膏抹我，使你们能看到他的同在就在这里，你的信心岂不能够像井边的妇人一样触摸他们？那转过身就像对那个血漏的妇人那样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不相信那个吗？有多少在我的聚会里边见过这种事成就？举手我们看看。那当然了，那他们见过成千上万次。 那这些人站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得医治，只意味着我会跟他们交谈。那看圣灵是否，那唯一的动机就是让他那个运行。那瞧，那不是我，我只是一个人。多少人见过他的照片，去让我们看看。那很可惜不是吗？我早在这里几天的话，那是在华盛顿特区，美国摄影师协会拥有他的版权，那是一道光，那现在就在这儿。那他离，那不是很远，那离我现在所站的地方不到10英尺。只要你们留意并保持真正的敬畏，当他移动到这时，你就会看到他，像那是一道光。那我得到了他的照片，是属于美国摄影师协会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部门的负责人乔治·雷西对此进行了测试。那拿了照相机到处查看，他说那不是心理学，而是光打在了镜头上。等我出生还不到2分钟的时候，他就挂在我头上，就悬挂在我的小床上方。我妈妈尖叫，他们生长在山上，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我以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那所以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的父母根本都不去教会，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一生里边能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一个异象。当我成为一个传道人时，我的浸信会的弟兄们告诉我说那是魔鬼。那我在那里边挣扎了几年，那接着要除掉这种东西，说神的永远不要再让那个发生在我身上，你知道我爱你追溯。那结果有一个走过地板，光在他头上，他是很强壮的，像这样交叉着双臂来到我右边。他说你是因着这个缘故生在世上的，要为病人祷告。他说你要为世上的国王当权者和君主祷告。我说先生，我住在我的民中间，我很穷。那我简直被吓死了，我咬着我的指甲。你也会的，是的，你会的。从那以后，他已经几百次的领导了我。他说只要能让人们真诚，那只要能让人们相信你，你祷告是真诚，就没任何东西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我说先生，他们不会相信我了，我没有受过教育，如果你差遣一个。他说正如先知摩西被赐予的迹象来印证他的事工，或说他的呼召。他说这个迹象也赐给了你。他说你不知道他们心中的秘密等等。那我说那是我在这里边祷告的，先生，但我知道传道人们犯了多大的错误。他说你没有意识到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同样的事吗？这是他的灵的回归。朋友们，我要求你们，如果你是个批评者，那是个不信的，那换我就不会再待在聚会里了。瞧，你们得记住，疾病是魔鬼，怎么会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身上？不信者，因为我已经见过一些可怕的事发生在聚会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但如果你是基督徒和信徒，那我就对此负责任。那瞧，在这里很难，那你看看这里这些坐得很近的，那在我周围的，那到处都是灵。瞧，那灵，我所站的各处都是灵。那每个人也许，那他们有问题，但他们是人。那记住，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当你的灵开始进来时，他从各处过来，那很难说是在哪里。那通常我在离着很远的讲台上，那成千上万的人坐在下面，那根本没有人在我周围。我站在那儿，然后把某个人带向我自己。但有时候，那他会突然出现，有人就坐在下面祷告，我在这里看着某人异象就在这里发生了。那你看就见到了，那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并没有意识到是在什么条件会把你带进去的。那如果他来，记住，他们可能会把我从会堂里边抬走。他们以前这么做过，我的儿子站在旁边留意着，知道什么时候够了。他完全改变了我，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只要想想站在这里跟一个人交谈，那可能追溯了40年前回到那里，那看看他做了什么谈话，知道我的声音正进来这里，然后回到40年前了，也许超越了若干年，告诉他们将来会怎么样。那记住，留意每一句话，因为是主此说。瞧，那你听到那个时候，可能录音机正在录，那有吗？那如果人对他说的话有疑问，那播放一下录音就会明白了。那记住，当他看到他自己说了任何的主此说时，你就把它记下来，事情肯定会那样发生的，就是这样。如果神知道，可以告诉你的过去是什么，什么东西出了什么问题，你曾在哪里，所有这些的过往生命中的事，那你就知道那是不是真的，肯定的。你也可以相信他说将来会是什么，也是真实的，对不对？没错，如果他来重现那个生命，你们会相信吗？每个人都全心的相信，会出去说是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主祝福你们。那请弹管风琴的，那安静的来弹一首诗歌。那姐妹只要相信，如果你可以的话， 那正是那时候用几百种不同的语言所唱的这首歌被引到了讲台上。那我很喜欢这个，只要相信，那不要出去或到处的走动，只要安静的坐着。那直到有一个小的间隙或停下了一会儿的时候，如果队列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如果主来了我也不知道，但如果事情发生了，我想我们明晚要在这里边再聚会吧。那据我所知都会宣布的，但如果你们看到的显明了什么，他是那位引导差遣我的。那现在要敬畏，如果是小孩子等等或是一个癫痫，有时候那是我所面对的最难的事。我见过鬼魔把椅子扔在地板上等等，那你们听说过的，那你知道的。那所以请保持每个人都安静，如果有什么事那开始出错了，你只要安静的坐着，记住我要在神面前负责任的。行，那如果你是个批评者，我在神面前对此就不负责任，所以要足够的确信，按照这周的法律，在聚会之前我必须先说明白。那愿主祝福，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的爱现在安息在这群会众上，我的父啊，你要为我做见证，就是我已经告诉了这群会众说，这是你给他们的恩典，是赐给他们的，为使他们可以相信你是神，耶稣基督是你的儿子，你爱他们，从他的血救赎了我们，成为属你自己的一群独特的人，但要在你眼中得荣耀，使他们有勇气继续的相信。父，这是我唯一的呼求，相信你会让这些事这样的成就，为的是荣耀你。所以我现在上前祈求你差遣那天晚上对我说话的天使，高牧你的仆人，因为我只是一个人，为让人们知道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现在为了耶稣基督的百姓和福音的缘故而努力向前，奉耶稣基督的名迎战仇敌，阿们。那大家请保持敬畏一会儿，那不要，那只要安静的祷告，那除非我告诉你，否则你那不需要低头。那注意，不管他说了什么都去做，因为我作为一个人，我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但我知道一件事，他在这儿。这就是刚从我的右手边这过来的，就在此刻我感觉到了他的恩膏。我知道这个从小就与我同在，我把这里的每个灵置我的控制下，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那现在要敬畏。那对病人来说，先生你是病人吗？那作为一个病人，也许是第一个病人，我想跟你谈一会儿。我想我们彼此完全是陌生人。那天上的神知道，据我所知，此时在这会堂里的任何人，那我甚至都没有看见我自己的儿子，他在这儿的某个地方。但我认识那这些人，有些人坐在我身后的人，我认识的，那我不认识下面的任何一个人，没错。那或者说在祷告队列里边没有我认识的人。那我看到我儿子坐在这儿的，我是个完全的陌生人。我们是这地上的人，但记住，神知道你们每一个，他知道你们的一切。那如果耶稣站在这里，就像在井边坐的那样，那他会跟那妇人交谈几分钟，捕捉到他的灵。那如果他能高在我身上，那也是我必须要做的。那我要做同样的事，先生。那如果他能通过我，他的仆人，那重现他的生命，那么他就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相信吗？你相信。那先生，现在我能看出一件事，你是个基督徒信徒，因为你的灵是欢迎的。 我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那有一件事，你的问题是过敏，你还得了肠道的疾病，在结肠，我相信是医生说的，那是个坏了的结肠。你的医生是怎么说的？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纽约上边那里来的，你是个传道人，浸信会的传道人，斯图尔特，这是你的名字。你住在纽约布伦瑞克市普莱森特街80号，你有个妻子，我看见她站在你旁边，这是个小妇人，她很紧张，有点像那样的一种的发作，现在她的灵进来了，那她有紧张不安的状况，她就坐在那后面，那神经紧张发作的时候有点像痉挛，那你想要与神有更亲密的同行，你想要投入到全备的福音的事工中，用他的能力和彰显来传讲他。仁慈的天父，求你怜悯，你在这里祝福我所祝福的，你已经说过了，不管做什么要奉你的名去做，你就必认可。现在借着神的恩典，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斥责这人生命中的每一个仇敌，从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得着释放，阿们。神祝福你先生。那现在我都不记得说了什么了，那不管是什么的都是真的对吗？如果你是真的请举手。神祝福你，现在欢喜得痊愈吧。神祝福你。现在要敬畏，你全心的相信吗？那这是病人吗？那我没有失去理智，那你能明白，你是你相信主耶稣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现在你意识到你是站在你弟兄以外的某样的东西的面前，因为他现在在我们中间运行，只是一道光。现在你身上有一种你从没有过的感觉，这是真的吗？一种温暖欢迎的感觉。你忧虑不安烦恼，因为你要去医院了，那是你所害怕的。是的，你害怕当你到了那儿，怕是得了癌症。我没有读你的心思，女士，其实你必须，你现在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你是那不是癌症，你有一个女性的那下垂的女性的器官，那有并发症啊等等。你是真的吗？那如果主耶稣在这儿，也许你正站在他的同在中，比你上的任何时候都更近。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信吗？过来我的姐妹，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我们感觉到圣灵的压力和大能在这里运行，他知道每颗心的秘密，现在没有东西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可怜的夫人站在这里在受苦，为了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使命，我按手在我的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了身体上的仇敌，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那要努力的相信对吗先生？你相信如果我祈求神释放， 内存的积液就会离开你的肺部吗？你相信神会这么做，取走肺里边的水吗？那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神祝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不需要这只手帕了，把它放回你的口袋里去吧。好了，现在去吧，积液已经离开了你的肺，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对神要有信心，每一个魔鬼都被打败了，他的至高者王今晚就在我们中间，他在这儿，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地方。全心的相信。这是病人吗？你好吗，姐妹？很可爱的小姐妹，有个很美好的灵，是个基督徒。神祝福你。你有很多的麻烦，对吗？你受苦，那你在这里要为你祷告，是在你的头部，你的头部有问题。你曾有一次跌倒过，让你留下了脑震荡，这伤到了你，从那以后就有了问题，对吗？你相信你现在消失了吗？过来这里，你要按手在你身上。哦，父神啊，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谴责这个仇敌，他想要早早的把他送进坟墓。借着你的儿子主耶稣，愿魔鬼从他身上出来，愿他俱得痊愈。阿们。神祝福你大妈，去感谢主耶稣吧。阿们。阿们。哦，现在的到处都是，你们的信心在奇妙的运行。只要你们有信心，你们的疾病现在就会离开你们，那就是你们所要做的。你并不需要祷告卡，不需要上来这里，只要对神有信心。我要你们做的就是这些，只要全心的相信他。阿们。你好，女士，你相信吗？全心的相信。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女士，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这是真的吗？对你无所知，你知道这个。我们只是在这里相遇，就这些。神知道你，那你相信那个吗？你是个基督徒，是信徒。我们是作为弟兄姐妹站在这里，站在这里的神是我们的父。毫无疑问，那你肯定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父知道。他给了我一个恩赐，让我能够帮助你，我的姐妹。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我对你作为我的姐妹有信心，对主有信心。你相信我是你的弟兄吗？神是你的父，相信神差我来做你的弟兄。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者说传道人先见，那不管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从某处来的，你知道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没错。那我请会众留意那人们脸上的表情，当他们走到这里，他们知道他们在某样东西的面前，不是你的弟兄站在这儿，你知道这个的，是你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了，来帮助你。你的问题是在你的脖子上，你出了车祸，颈椎滑脱了。你是今晚上路过来的，那是一条双重的车道，那是从下面的城市过来的。你带来了一些朋友，他们也想要得医治。其中一个坐在轮椅上，他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 那是真的吗？过来，让我们低头。仁慈的天父，今晚求你施怜悯，赐给我们姐妹医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正在这会众中施洗运行。当我们在你面前时，神，我顺从你儿子主耶稣的命令。他离开地上时最后说，我们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要我相信哪个为我的姐妹做出这信心的举动，潜存的疾病无论是什么，主啊，你知道的，那现在我不记得了，但你知道的，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姐妹，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所说的都是真的，对不对？每个字都是。我们是陌生人，那某种程度上说，那当然当他离开我时我就不知道了。我所能知道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明天播放磁带，那搞清楚那是什么。但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你知道你在某样东西的附近，对吗？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吗？他所说的一切，相信我所传讲的或说出的道，是他的彰显的自己吗？你相信的是真的吗？那会众全心的相信吗？那么他就在这儿。神祝福你姐妹。那姐妹，你想要接受祷告，准备要去医院做胆结石的手术了，你相信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就不用。是的夫人，你相信他会这么做吗？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信？你要面对一个手术了，对吗？是的。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举起手来。主耶稣啊，我斥责那鬼魔，看他的脸上盖着白色的东西要入医院了，但我祈求耶稣基督站在门口斥责，使他离开姐妹，从他身上出来，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的信心救你脱离了死亡。要相信，你所要做的就是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你必须要相信，否则你要去医院了。那他们会盖上一只盖造你的脖子，从你头上切除肿瘤，肿瘤在头上。哦，愿神阻止那个。你有权活着，耶稣受死是为了叫你活着。我跟你是陌生人，但我是你的弟兄，那现在我也是他的仆人。你相信吗？当祷告在我身上时，如果我顺从他所说的，你相信如果按手在你身上祈求神，这就必从你身上出去吗？你愿上了吗？那请你们大家都低头。仁慈的天父，我的姐妹站在这儿，知道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件可怕的事儿就会发生。撒旦那些邪恶的家伙，你不能够抓住他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命，靠着永生神的命令，吩咐你离开他，存留他的性命，从他身上出来，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对我的姐妹宣告祝福她的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女士，对神要有信心。如果你相信，那姐妹， 你要面临一次手术，这会让任何人哭泣的。你有胆结石，坐在那排尽头的，在后面坐在那儿在哭。我想告诉你，几分钟前他就离开了你的信心医治的那件事，站起来，你现在得医治了，去吧，神的平安降在你身上，赞美归给神。先生，你得了心脏病，你有心脏病，叫你很久了，欢喜的上路去吧，说出耶稣啊，谢谢你的医治。要有信心，不要怀疑。要敬畏。阿们。是这个小孩子吗？哎，亲爱的。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小女孩。这是个漂亮的小女孩，红头发的小女孩，留着长辫子。我家里有个小女孩，她叫利百加，她也想有长长的辫子。她说，爸爸，你必须得要走吗？我说，是的，我必须得要去。她不想让我离开，他担心我行驶在路上，飞行在空中，因为他爱我。但你知道，耶稣从荣耀中一路下来，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死。今晚我离开我的小女儿，来这里为你祷告。如果耶稣在地上，在肉身中，就会接过你这样的小女孩，守在他们身上，祝福他们的。如果他那么做，你就会好起来的，对吗，亲爱的？你相信，因为耶稣离开了，他就差遣伯拉罕弟兄回来为你祷告，并安守。那如果耶稣在这儿，他会认识你的，对吗？他会知道你的一切，会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对吗？耶稣能告诉伯拉罕弟兄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相信耶稣差了我来为你祷告吗？你有肾病对吗？亲爱的，如果是请举手。那现在过来这儿。亲爱的神，我们的父，这可爱小小无辜的温柔的孩子站在这里，你在你的道中说，小孩子道之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我祈求你怜悯这孩子，那主耶稣的身体不在这里，但是他的灵在这里。我对这孩子身体上的仇敌说，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怀着决斗的信心，我挑战你，你不能再抓住这个孩子。我们代表耶稣基督在哥哥他的替代受难和死亡，你已经在那里被打败了，从这孩子身上出来，奉神儿子耶稣的名，阿们。那么握住你的手一会儿，没关系的。那亲爱的，你现在会好起来的，你会康复痊愈的。你要去主日学，爱主耶稣，只要继续的服侍他，你会没事的。那请过来，女士。你跟我是陌生人，对吗？在主耶稣的使命中，那天晚上他的天使在磨坊那里告诉我说，有两个迹象赐给了摩西。摩西有手的迹象，行了一个迹象，用杖行了另一个迹象，对不对？那我的施工之一就是握住人们的手，知道他们心里的秘密。你相信你是站在他的面前而不是你的弟兄吗？你信，因为你有很好的信心。你要面对一个肿瘤的手术， 但你知道你有信心，让我给你看上东西，姐妹，你一直都很紧张对吗？尤其是到了傍晚的时候，你就变得很虚弱，无法正确的做事，那你就会坐下来。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尤其在午后，那你必须得坐下。那你听见这次聚会要举行时，你认为的是那绝对没错，你向神祈求，那你会被带到这上面的敬拜，你就在这儿了，这是真的吗？除了神，谁能晓得你的祷告呢？那让我捉你的手一会儿，我要你看我的手，就在这儿，只是普通人的手对吗？那我要你把手放在我手上，那注意看他对我的手有什么影响。那你现在看他膨胀了，看到那些白色的小东西在我手上移动吗？那我把那这只手移开，把另一只手放下来，那现在他不在那儿了对吗？没有肿胀，什么也没有。那我把你的手拿开，那把我的手放上去，一点影响都没有对吗？那我把这只手放在这儿，那注意发生什么。那现在看看对吗？那小小的白色的东西在上面跑，向量在震动，那表明你里面有一个叫肿瘤的抽屉，它有个生命，那东西的生命我现在被主的灵膏抹，正在显明，那它给你身体上带来一种的影响，使你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它里面有生命，就像你有生命一样，或者长大就像你会长大一样。但是那你是被神放在这里的，而魔鬼把那个放在你身上。那现在神的医治要把它除掉，那现在把你的手从我手上移开，这不是那抬起手来，把它从我手上拿开，就是这样。那现在看我的手，那现在把另一只手放出来，那让你可以确定什么事没有发生对吗？完全一样。那现在呢，拿起的手再放回去，看发生什么。现在再看，你看它的膨胀变黑了，那白色的东西跳来跳去，那是你的肿瘤。那这是一个在肉身里边你自己能看到的示范对不对？如果那是对的，请对着会众举手。那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从这东西中除掉他的生命吗？他能。我们仁慈的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救济你时，求你应允使这仇敌的能力离开这妇人，愿你今晚离开这里就痊愈。父，我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现在你相信，那我再看一遍。哦，对不起，他没有，他没有离开，还是一样的。让我们来看看，那我看到了。那现在瞧，我对神的信心会从你身上把它除掉，但除非你有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会持久。那表示是带着真正的敬畏，还有正常的说，神呢，你应许了我是你的孩子。那现在注意，那这样就能明白我的意思。那姐妹 90%、99% 的人，那来了会说，我有信心。他们有的是盼望而不是信心，信心是肯定的。当这个离开我时，我的信心也是软弱的。那现在我要你，那边会众，那会众们，那这是个顽固的一个情况。那我真诚的向神求的事儿，我从未见过有一次，我从未见过，那都不是他当时就做了的。我见过完全瞎眼的人站在讲台上能读圣经的，从会众里边走了回去，两天后回来像起初一样瞎眼了。那魔鬼，那并不是认出了我，而是认出了现在在这里的，他必须得这么做。那因为这个很顽固，那我要你们低头，但我要这位女士留意我的手。你有了肿瘤，那朋友们，这是很顽固的。如果他出去，他会去某个地方。只要保持低头，那姐妹，你留意我的手，那这是，那你再看着他，看到那些白色的东西在那跑吗？那你留意他们。那当我祷告时，你可以继续的观察。仁慈的天父，神啊，我们完全不是必须要看到神迹才能够成为信徒。但这个小妇人的状况， 那比他真实意识到的更加的糟糕。父啊，为了让他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祈求你怜悯这妇人。神啊，现在医治他，我奉耶稣的名求。现在你们继续低头，那姐妹她没有停止，我的眼睛没有睁开，我能够感觉到她是的，对吗？她仍然在移动，如果事情说是的，是的，她也在移动。那现在我的手就留在那地方，一点不要动，那俩人就会看到她实际上那已经离开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亲爱的神，我来纽约是为了某个目的，要顺从你圣灵的感觉，好让这些人能知道你是神的儿子。我说的是实话，要印证你的道。今晚当着妇人看着我的手时，让你的道被人知道。父，祈求你怜悯高牧你的仆人，当我们进入这个挑战时，现在保护我们众人。撒旦，你这邪灵，你认为你能抓住这个妇人吗？你不能。你确定站在这里的是神的天使？我借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拥有管辖你的权利，我就站在他的面前，从他身上出来，奉主耶稣的名离开他。那你们继续低着头，这位女士正在注视着我的手，那女士的从未动过，但我的手已经恢复正常了，对吗？女士，她变回正常的白色了吗？那大伙儿你们现在可以抬头了。走，自己看着之前我的手放在这张桌子上，它变回正常的，对不对？女士，如果事情举手，女士说白点都消失了，它的看起来很膨胀。那告诉这些人，白点都消失了，它看上去，它曾看上去很膨胀，但是现在不见了。那这是正常了，那瞧，这曾是膨胀的，现在不是了。那现在把手放在这儿，那现在不是那正常的不是吗？那现在把这只手放在这儿，有事情发生了，对吗？对不对？没有白点了，没有膨胀了。那现在看，按我的手在这上面，还是一样，对吗？这只手还是一样。那这只手也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么你得医治了，你自己看见了，就从你身上消失了。神祝福你，欢喜的上路去吧。那些的妇科病也有，但不用。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为他的荣耀和祝福造就了万事。他是阿尔法，是俄梅伽，是开始和结束，他是大卫的根和苗裔，是晨星。他必通过死亡的阴影照亮幽谷，从他的百姓身上除去惧怕。人们，愿你们今晚意识到，你们就站在了神圣的同在中，尊贵荣耀的君王主耶稣基督。那不是你的弟兄，这是他的同在。先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你得了胃溃疡，现在去吃晚餐吧，它从你身上消失了，你可以像以前一样吃东西了。你的信心救了你，身体痊愈了。你相信当耶稣走上台阶时，那个心脏不就离开你了吗？你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对神有信心，全心的相信。阿们。坐在那里的弟兄，你认为那个支气管炎会离开你们？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刚才你坐在那祷告，对吗？你想知道神不会医治你？如果是对的，请举手。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事实，你被支气管的疾病所搅扰，你相信吗？你现在接受你的医治吗？如果你愿意，就这样向耶稣基督挥挥手，神祝福你，去吧，神与你同在。坐在下面有肺病的那个人，你是怎么想的？那坐在外面的，那相信的，亲爱的，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 你正在看着我坐在下面，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那就接受，向神挥手，说我相信神必使我痊愈。只要你不用祷告卡的，唯一的，那你不需要祷告卡，你必须对神的儿子有信心。他要在这里彰显，准确的做他说要做的事。那刚才我对那个说心脏病神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对吗？没错，你同时也得了一治，你可以欢喜的上路去的病说谢谢你主耶稣。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你相信神此时就是你痊愈了吗？那正是他所做的，去欢呼吧，说主耶稣啊，谢谢你。让我们说赞美主，哦，其恩典何等甘甜。你们意识到今晚主耶稣基督与你们同在吗？你们全心相信吗？我相信神全然充足的大能现在就在这会堂上运行，能医治这里的每个人。你们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如果是，就顺从我告诉你们要做的，你们现在就必得医治。互相按手，将手按在彼此的身上。哦，神祝福你弟兄，那个心脏病就结束了，可欢喜快乐的离开这里了。哦，全能的神呢、啊、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群人的身上。撒旦，那你这捆绑了这些可怜亲爱的人们的，你这丑陋的东西，今晚你在这里被揭露了，你被打败了，你的时候到了，从这些人身上出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些人，让他们得以痊愈。奉耶稣基督亲爱的名，我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祈求。阿们。